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伏庇在我们里面，你亲自的引导，你开启我们，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你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行出你荣美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看到主耶稣连续三次向门徒预言，告诉门徒他要受死复活。那么到了21章，其实是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最后一周时间，就是受难周。那么他要进耶路撒冷，我们前面看到主耶稣从加利利那一带就往南行进，那么目标就是要进耶路撒冷上十字架，这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目的，唯一的目的，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的救恩。那么21章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这就是已经接近耶路撒冷了。到了伯法奇和橄榄山那里，我这儿分享一个图大家看一下啊，这儿有 一张图，这儿是伯大尼，这儿是伯法奇。那么第一节就提到了伯法奇，那么在第17节提到了伯大尼。那伯大尼离这个耶路撒冷呢，大约可能就是个2公里多，那伯法奇更近一些，这橄榄山在这个地方。那么到了这个橄榄山这个地方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这个对面的村子应该是伯大尼，他们离得也就是1公里左右。告诉他们说，你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呢，必然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且到我这里来。第三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这些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思考。首先我们看这个驴，耶稣没有骑着这个威风凛凛的战马，而是骑着驴。那么驴呢，不像这个马呢那么威风凛凛的，那圣经里面用这个驴和马常常做对比。那么其实想表明一点，就是表明这个骑驴的人的这个谦卑。那么这一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如何的谦谦卑卑的去来成就他的这样一个救恩，来做王。那不像我们世人，这做王那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在这里面是谦谦卑卑的进耶路撒冷，就像他谦谦卑卑的降生一样。所以这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谦和的一个这样一个生命，一个活出来。我们其实遇到各样的环境，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是因为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并不是靠着我们外部我们这个多么的威风强大，是因为我们靠着神，我们里面有真理。所以这是神可能透过一系列的主耶稣在地上的3年多的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让我们明白的一点，我们也可以活出主耶稣这样一个生命来。这儿特别提到说，迁到我这里来，主要用他，是到他那里来，他要用。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是我们愿意被神使用，愿意被主使用，我们是不是应该谦谦卑卑的到主的面前，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自义，把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想法拿去，被圣灵充满，来主来使用。所以我们要被主使用的前提，我们必须是谦谦卑卑的到神面前，到他的跟前。 说那时必有人立时叫你们前来。那个人问了一句说你们要干什么，他说主要用他，就这么很简单。这个人就是很顺服，就把这个驴就给了他们，立时让他们前来。这里面 说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主的权柄，主有权柄，主要用谁，那是他有这儿的权柄，他可以用。所以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看见，其实整个天地万物都是属于主的，那么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是属于主的，我们的全人全心都属于主，包括我们手里面的所有的财物，包括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包括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那么当主真的到那时候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供主使用，能不能立时拿出来呢？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功课。其实我们都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特别我们人有一个问题是，只要这个东西到了我们的这个手里面，我们再往出拿可不容易。这个钱才只要到我们兜子里面，再往出掏给再拿出给别人，很难很难。那么当主用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那今天神在这个末期这样一个这个时候，神是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不仅使用我们这个人力，也使用我们的财力，我们可不可以欢欢喜喜的立时拿出来让他们起来啊？这是我们真的需要考虑的，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智，应该有这样的生命。第四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有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么和合本我们印的有一个注释说，这是以赛亚书和撒迦利亚书已经应验过的。那么以赛亚书在62章11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是怎么说的。62章11节说，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那么撒迦利亚书9章9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以赛亚我们知道是主前700多年的时候一个先知，那么撒迦利亚呢，应该是主前500多年的一个先知。那么前后这两位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那么在这儿就应验了，成就了。第6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一个门徒，真正爱主的门徒，是主说马上就照着吩咐去行。神起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说亚伯拉罕你要去，亚伯拉罕真就去了，他甚至不知道前面路如何，但是凭着信心就去了。这是我们每一个门徒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也应该有这样的生命。这个门徒就照着耶稣吩咐的去行，就牵了驴和驴驹来，那说明刚才说的话在那都应验了，那个人立时让他们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打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来铺在路上。如果当时有红毯的话，我想这些门徒如果来得及提前知道耶稣会进城，他们可能会买一些红毯然后铺在路上，我相信会的。那么铺这些就相当于现在铺红毯一样，那么这就是说明耶稣的尊贵，那尊贵的人才有这样一个待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就像下面说的，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我们前面分享过，在这儿出现了一次，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了四次。那么还有一处是九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一章的十五节，还有二十二章的四十二节，一共有四处出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向，那就是弥赛亚。说何塞纳，何塞纳，括号里面有解释说求救的意思，这是就是用那个，把那个希伯来那个话那个音译译过来的。那何塞纳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救命，这救命啊，救命的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就是弥赛亚是来救命的，那说透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在当时来说已经就是变成一种赞美的话，颂赞称颂神的话。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高高在上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就是救命的在高处，神在高处，弥赛亚在高处。这其实就这句话来理解，主耶稣之所以有这儿的待遇，他们把这个东西都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驹经过。那么他们这些人应该是承认耶稣是在政，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认为弥赛亚到了地上是带领他们建立一个政治性的国度，是推翻罗马政府，然后带领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其实他们还没有承认主耶稣是一个赦罪的一个救主。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出来，就第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因为耶稣是从加利利那一带过来的，那么耶稣在前面很长一阶段的事工是在加利利那一带，那现在是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何城的人惊动了。这个我们就，如果大家还记得话，我们就想到了二章三节的时候，二章三节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当时降生以后，那个东方的几个博士去寻找这位君王，结果是博士把这个情况说出以后，是耶路撒冷何城的人都害怕。这次耶稣基督以君王的这样一个身份再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城人都惊动了，说了一句话，是这是谁，这是谁呀、啊？似乎就对耶稣基督根本不认识。这个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他没有说这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为什么呢？可能是就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就很顺口，就是当时成立一句就是仅仅是赞美神的话，其中的含义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不理解。他仅仅知道是从加利利拿撒勒来的一个先知，先知说的对，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那么言外之意，其实这里面还带着一种浓厚的这种惊讶之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六节所说的，四十六节说，拿单也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说在当时那些犹太人的那个观念里面，拿撒勒根本出不了什么好的，出不了先知。所以这儿特别强调他是拿撒勒的先知，也就是耶稣对他们来说，他们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的上面，没有真正的认识，没有真正认识，也不信，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不知道，说是问的他是这是谁。那我们今天 是不是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也就认识了耶稣基督了吗？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不是就认识了？我们是不是常常也问神你是谁？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就是认识神，认识神是谁，耶稣是谁，到底主耶稣是谁？我们真正认识以后，我们才把自己完完全全可以交托给他，把自己所有一切交在他手里面，更加的信靠他，我们更有信心。所以我真的需要常常问一下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知道不知道他是谁。第十二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这里面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又进了圣殿，进了圣殿连续有这么几个动作，赶出推倒，在九月的时候，圣殿建起来以后，人们要到圣殿里面奉献献祭，但是当时献祭呢是从家里面把那些祭物带过去，把无残疾的羊羔啦什么的带过去。但是现在呢，这些祭司呢，为了方便人们，就允许商人在店里面可以售卖这些献祭的鸽子，甚至是羊、牛羊。同时呢，当时就是奉献的时候或者交电税的时候，他们要交的是那个希伯来钱币，不收那个希腊和那个罗马的钱币，所以他们为了方便这些人，所以也允许他们来兑换这些银钱，把手里面的罗马钱币、希腊钱币然后换成希伯来钱币，好奉献交电税。弟兄姊妹，表面上看应该没什么吧，这说做这些都是为了方便这些信徒，方便这些犹太人去献祭去奉献。但是在这儿主却是赶出推倒，可见这件事情主是不喜悦的，是不喜悦，因为他玷污了神的殿。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说今天的好多好多的教会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贼窝，说成贼窝一点都不过分。那国内的三自教会，我明确的讲，国内的三自教会几乎就是这个样子，把不给挂的东西挂在了 教会，不给贴的东西贴到了教会，是不是贼窝呢？那国外的教会也差不多。教会神的殿是祷告的殿，是赞美的殿，是讲神真理的殿，是宣扬真理的殿。但是我们在国外看到相当多的教会在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布道的时候，为了吸引那些不信的人去教会，他们在做了一件事情，那么唱一首赞美诗，唱一首世俗歌曲，就像在这面兑换银钱做买卖一样，好像就是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他们，好像是对的，好像是没有不妥，但是其实是变成贼窝了。那有的教会呢，为了传福音，为了吸引那些不信的人到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今天举办一个理财讲座，明天举办一个健康心理讲座等等等等。那么他们的噱头就说啊，这些可以吸引这些人过来，不是用神的道，不是用真理去吸引，而是用世界的东西来吸引世界的人，这都是贼窝。 这个塞国内塞斯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听见可能以后可能不舒服，但是这是事实。这面就是西方这些教会有这些行为，教会可能听着也不舒服，但是这是事实。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污秽了神的殿。神的殿是神圣的，是不可被玷污的，应该是圣洁的。我们还有这里面，就是商人在这里面做买卖，做买卖是盈利的。这些商人可能也是那些犹太人，对于今天来说，那么是不是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就在教会里面去做买卖呢？在弟兄姊妹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包括教会的领袖公开在教会里面做买卖呢？我们教会有没有？就是任何借着属灵的事来赚钱，这儿的事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有任何生意上的来往，在教会里面不要做生意。我们看上去是小事，看上去习以为常，因为做的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以为是对的。特别是刚信主弟兄姊妹，如果到了一个这样一个教会，以为教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洁净，洁净他的教会，洁净我们。这个殿不仅仅是教会，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个教会，这个神教堂，神的殿不允许沾染污秽，那我们身体，我们人本身，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应该守好圣洁，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做了以后，那也是变成贼窝了，变成贼窝和神要进去清理，要推倒，要赶出。第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有人从那个属灵上去解释说，这个殿里有瞎子、瘸子，这个殿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只想说这个瞎子和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到耶稣跟前，这次提到跟前。我们只要需要主的帮助，需要主的引领，我们必须到神的跟前。到神的跟前，神必然会治好他。第十五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这提到了祭司长和文士，在这儿质问耶稣。质问耶稣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小孩子在殿里面喊叫打闹，并且他们也看到前面耶稣基督所行的奇事，所行奇事就包括前面主耶稣所行的许许多多的事。他们看到这些奇事，这些神迹奇事，他们没有去认真去思考是出于谁，而是去质问耶稣。这个殿里面确实不应该有吵闹的声音，应该安静，但是祭司长和文士来质问耶稣，不是因为这些小孩子吵闹，而是因为说他们所说的，是因为小孩子所说的话而质问耶稣，可见他们的心。耶稣说：“是的。”那耶稣曾经听见了，是听见了。那然后就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个出自诗篇的第八篇。我们看诗篇里面是怎么说的。 诗篇第八章的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耶稣在这里面解读成说，你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那么在这儿，耶稣解释了刚才诗篇里面八章第二节，就是当我们神在我们口中建立的能力，是要我们干什么？神在我们口中建立的能力，是让我们的口来发出赞美神的话。下面说，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翻过来责备他们，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可以念，可能念过，但是眼睛瞎，看不明白。是听是要听见，不晓得，看是看见不明白。上面有瞎子，有瘸子，有残疾的，居然愿意到耶稣跟前去求问耶稣，也求耶稣治疗他们。他们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也相信。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睁着是睁着眼睛的瞎子。这虽然我今天也是，我们虽然信了主，如果我们眼睛还属灵眼睛没打开，我们就是像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一样，白纸黑字写在这儿不明白。说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儿强调念过吗？不是说你们没有听过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读经比听更重要。强调读，我们常常你读经了没有？很少说是你听经了没有？读比听更重要。第十七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伯大尼就是我们刚才图里面那个，离得比较远的，离耶路撒冷两公里多的。那么后来这一个星期几乎就是这样，白天早上清早进城，那晚上回到伯大尼住下来。这是于是离开他们。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很明显，这是逼迫耶稣的，要抓把柄的。这前面我们也看到过，主这一次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一个方式，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跟他用神的话，他经上说用神的话来去对付他们，还有一点我们就是离开。特别是执政掌权者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故意跟他们作对，我们要灵巧像蛇，胸脯像鸽子一样。从上面来看，主耶稣进了圣殿以后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买卖人被赶出；第二件事，这个残疾的人得了痊愈；第三件事，圣殿里面有孩童赞美的声音。同样，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主，当主真正的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也会发生三样事情。一个是我们的罪会被除尽；第二，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医治；第三，我们会由衷的发出赞美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应该有的表现。第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在伯大尼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一次进耶路撒冷。耶稣饿了，说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也常常象征以色列。那现在这个无花果树呢，到了跟前饿了就要去找无花果，但是到了跟前以后呢，什么也找不着，远远的看是枝繁叶茂，但是到了跟前以后发现是徒有虚表，里面没有果子， 只有叶子，所以耶稣就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你永不结果子。你永不结果子，因为无花果是象征以色列的，以色列人是清楚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祭司长也清楚。所以这儿其实耶稣是借着这无花果树来警告以色列，警告以色列民，如果不结果子，也像这棵无花果树被丢弃被砍掉。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二节第六节就提到过，那是葡萄树，如果枝子不结果子，那么就会被砍掉。所以这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活着的时候已经被神弃绝了，在活的时候已经失去救恩了。真的有的人在活的时候真的，比如说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只要是走到那条道上，那是他们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我们这个前面我们分享的挺多的，在这里 不再分享。二十节，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怎么这么快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好像我们就是初次看时候好像这不搭呀，这上面是无花果树枯干，这么下面谈到信心了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其实说无花果树之所以没有果子，这些以色列民之所以不结果子，就这些祭司长文士不结果子，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对神没有信心。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不信靠神，那就跟神没关系，我们不可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能够结出属灵果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我们有信心，我们是真的信神说什么我们信什么。所以主耶稣用下面这个信心来解释，这信心是唯一能够让神得到满足的一个东西。我们让神得满足，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信心都没有了，我们所做的任何事，神都不会满意的，是不会悦纳的。所以我们说，是下面说的二十二节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但这个无论求什么可不是我们说是想求什么就是我们认为能求什么。那前面不是二十章主耶稣责备那个雅各和那个约翰的母亲嘛，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我将来你做完时候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主耶稣说你不知道所求是什么，那属于妄求。这许多祷告不成就，其实根本不是神的问题。我们有时候有弟兄怎么祷告了好长时间不成就，就开始埋怨神，是神不管他。那祷告不成就，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没有信心，也在祷告呢，每天也在说呢，根本对神没有信心，甚至还怀疑。所以我们是信而不怀疑。如果信，你就不要怀疑，你怀疑那就是不是信。有的弟兄姊妹信了很长一个阶段还在怀疑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包括听到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些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事，就是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还碰巧。说信就不怀疑，不怀疑神就能行大事。说神的能力 伏庇在我们身上有个前提，是我们的信，是借着我们的信来成就。如果祷告没有信心，那神肯定不会成就。所以我们 当我们祷告看不到结果的时候，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我们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出现了问题，那考虑一下我们的信心如何，是不是有那个芥菜种的一点那么大的信心。神说你们信心小，其实我们从那个芥菜种的比喻看到，信心就是有那么一点信心，神就能成就大事。有信心就有信心。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前面是祭司长和文士。耶稣在殿里面做什么？这是教训人，传讲天国的道理。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民间长老来问他这句话：“你仗着谁的什么样的权柄来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样的权柄呢？”质问，甚至带着恐吓。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祭司长和文士那是犹太人的领袖啊，那是他们的领袖。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教会真正带来危害的，真的不是外部的一些势力。外部的势力对我们逼迫我们越兴旺，他对我们的教会根本造不成危害。真正给教会带来严重危害的，恰恰是那些教会内部的那些领袖。今天我们看到了，那今天有教会有多少这样的教会？那些领袖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背后做着逼迫神的工作，太多了。弟兄姊妹，你看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就包括耶稣基督在殿里面所做的任何事，包括那个赶出推倒洁净圣殿，包括教训。这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必然会有的行为，不认识主的人必然会抵挡神，特别是一些不认识主的、跟神根本没有呼召的、连神的真正不相信的这些教会的领袖、那些传道人，他们一定是会抵挡神的。所以他们的那些教训就是奇奇怪怪，不讲神的真理，甚至有的传道人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的不相信那个创世纪是真的，有的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就这样的传道人怎么能去牧养教会？怎么能把这些弟兄们带到耶稣跟前？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儿教会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待在那儿听他们的道呢？24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主耶稣很有智慧的来对付这些抵挡他的这些人。我们真的也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遇到这样的抵挡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他们？说你问我吗？我现在也问你一句，你如果能回答上来，我就告诉你们。你能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不是有问必答，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对什么人？25节。他就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这句话问的他们傻眼了。他 他们就下面说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为什么不信这个约翰？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所以进退两难，说是也不行，说不是也不行，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所以他们也很狡诈，似乎也很聪明。所以他们就是二十七节，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他们知道的，他们是通过那刚才的声音，他是知道答案的，知道答案说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撒谎。撒谎，那是撒旦的子孙，那是撒旦的后裔。于是回，所以下面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说，耶稣没有说我不知道，而明明确确是我不告诉你们，这是诚实。我知道，我不告诉你。这提醒我们，我们 有时候就是别人问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说了，说是也不行，说不是也不行，怎么呢？那就我明明说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就实话实说，否则的话那就是说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来处理这些比较看似棘手的这些问题。二十八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后悔懊悔就去了。那么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那耶稣就问说，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这个又说是对谁说呢？还是对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说的？这一个大儿子，大儿子说是我口里面说我不去，但是实际上去了。小二说嘴上说我去，实际上没去。那到底是哪一次遵行这个父命的呢？那很明显是大儿子，说遵行有行动，没有行为，那个话就是假的，骗人的。说小二是骗他父亲的，说没有信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是假的。那有的人呢，只会说不会做，遵循神的话比会说神的话更重要。特别信主久的弟兄姊妹，就是圣经非常熟，有的甚至会整段的背，整卷书的背。这个不是说不好，但是会说能不能会行出来呢？如果会说也行出来了，感谢神。如果是光会这些经文，你说起来 一条条都说得很背得很熟，但是如果是行不出来，那就是像这个小儿子一样，那是假的，那个信是假的，没有行为。那么这个小儿子就是就像圣经里面说，只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呢，他们说，三十一节下面说，他们说这个他们就是这些祭司长跟这些长老，说大儿子，他们知道是大儿子才是遵行父命的人。那其实他这个回答就已经出卖了他们自己，已经就是承认了他们自己那个罪，就是他们以及暴露他们那个罪，他还真没承认，暴露了自己那个罪。他们就像这个小儿一样，嘴上面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耶稣基督神就在他们跟前，他们不认识，而且还逼迫去指责威胁。下面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税吏和娼妓都比他们先进，就是那些税吏和娼妓都悔改了，你们现在还不悔改，比你们先进，这说明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还有机会，还没丢弃啊！这我们感谢神，神还给他们机会。32节，因为约翰纵着异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这是解释了为什么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异路，我们现在走的一条就是异路，所以应着信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路就是异路。如果没有悔改，也不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做错了还嘴硬，那么所走路根本不是异路。不管他的服侍有多火热，不管他圣经背得多熟，不管他祷告的多好，不管他奉献多少，都没用。不悔改，其他都是零。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就实际上就前面那个25节，就回答了这句话。好，我们继续分享，这就把它都分享完。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这个你们那就是上面还是指的祭司长和这些长老。说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这里面有好多地方需要分享。这个家族，那家族是谁呢？在前面也应该是二十章一开始是也有一个家族，那是也是葡萄园的园主。那这儿呢是这个家也是家族，葡萄园的这个家族呢，其实仍然是指的神，是天父。这个神呢，在这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我在前面分享过，也是指的以色列，拣选了以色列要栽培。然后周围围上篱笆，篱笆我们知道干什么？保护这个葡萄园的。所以这个在以色列是有保护的，谁？神在保护啊，这是神的保护。说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压酒池那当然是压酒用的，压酒是要喝的。这个压酒池在做酒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把那个杂质除去，把那个葡萄里面最好的、最精华的部分留下来，变成了酒。这里面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洁净的过程，真正把有用的留下来。那这葡萄酒呢，在雅各书里面5章1节，我这儿就不翻了。其实是神他用这个酒是来畅快自己的心，神也在享受这一份美，当然他不是醉。所以我们喝酒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不要醉酒。在这里边，神在这个葡萄园，其实就是神要培植以色列民。今天其实也是培植这个信徒，培植以色列民也好，培植今天的信徒也好，都是为了神自己的心意得满足。神所做的一切，创造宇宙万物，拣选我们来陶造我们，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心意得满足。这不是自私，这是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他所有的属性。然后呢，租给园户。那么这个园户跟家族不一样，是那就是应该指的以色列领袖。租给园户，就要租给，既然是租，那么所有权还是属于家族的，属于神的。那么园户可以在这里面栽植去压酒，但是他没有所有权。今天我们就像住别人的房子住一样，我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你可以完成自己的所有的活动，但是你对这个房子没有主权，没有处置权，你对它的结构什么不可以做任何的更改，是租的，所以这个主权还在神的手里面。那今天也是主耶稣把教会交给他的仆人来管理，但是主权还在主的手里面，主永远是教会的头。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园户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所有的工作，那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都不能越过主的权柄，不能超越主的权柄，要顺服主的权柄，按照原主的要求，按照主的要求去侍奉。但是事实上我们服侍的就越权了，一越权就出问题了。所以现在教会里面我看到这个争权夺利，不信主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社会上就是这个样，地上就是这个样子，没想到到了教会，信了主以后，教会里面还是这个样子，争权争点利益，争话语权，其实都是越界了，越权了。我们千万不要越界，我们在各个方面不要越过去，越过去就有麻烦。34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收果子的时候近了，收果子，那么就是果子熟了以后，对，那个园主回来要收的，那主耶稣要收这果子，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结果子，而且得结好果子。那么到了这个收成时候，就打发仆人到园里面去收果子，就是我们的侍奉要按时来交账。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侍奉，将来到主面前都一定会交账的。就打发仆人，这个仆人应该是指的旧约时代的先知了。从这整个比喻来看，神在旧约时候我们看到不停的来差遣他的仆人，差遣先知来传讲神的话，来劝诫以色列民，甚至警告，去提醒他们遵行神的话。35节，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这个园户是以色列领袖，结果是把神差的这些仆人给抓住，又打又杀。我们看到这个旧约时代有多少的先知被打死。在《申命记》里面，《申命记》的13章5节、18章20节，在旧约里面是神告诉这些以色列民，如果是遇到什么样的先知可以打死呢？是假先知。所以我们说是假师傅，这些假传道人是没救的，神对他们已经审判了。只要是假先知，只要是假师傅，已经我们看到他的结果就是不得救，一定是在火湖里面下来，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遇到这些人，遇到发现假的先知，要打死。这是旧约时候《申命记》里面神告诉的非常清楚。但是现在这些以色列领袖、这些祭司长，包括过去的这些以色列民，居然是用这个法子来对待神的一些真正的仆人，对待一些真正的先知。所以说这些园户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他们把对付假先知的办法拿来对付真正的先知。36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我们当时在查考这个旧约时候，我分享过，记得到了主耶稣快来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道成肉身的那前面有那400年 主耶稣那个神真没有说话。但是主前四百年，临近四百年那个期间，我发现那个先知啊，很密集的被神差遣，受神差遣来劝告这些以色列民。所以这说就提到说，后来打发他的比先前更多，我们真的看得出来，原户还是照样待他，没有因为神差遣人多过来劝说而悔改，而是一个一个的手下不留情，对这些神的仆人。然后呢，后三十七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父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下来，道成肉身，就说到这个现在了，就是我们分享这个时代这个时候，到他们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不成想，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主耶稣，神的儿子来了以后，他们同样，他明明知道说这是承受神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以后，我们霸占他的产业。这就是当时这些祭司长、这些以色列领袖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好多人也在做这些事情，不是那些不信的，是教会里面这些领袖在做这件事情。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是像这个祭司长和长老、文士这些领袖做的事情一样，再一次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三十九节，他们就拿住他，推出园葡萄园为杀了。主耶稣真的被他们钉十字架了。同时，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就是配合神计划他们就过了，不是的，是神利用了他们的恶，神使用好人也使用歹人。第四十节，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这就问他们了。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他们都清楚要把这个恶人除灭。其实这句话就等于他们自己宣告了对自己的审判。同时也可以看出，不敬畏神、逼迫神的仆人的这些人必然会被神除灭，他们没有好的下场。我们下面继续看，然后说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说这个园户做这些事，那么就给把这个租的这个权利拿回来。那租给谁？租给那些能够按时交果子的园户。那么我们从整个来看，按时交果子的园户，那应该是主的教会。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主耶稣，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才有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才可以租这个园子，那就是教会。第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盔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匠人是谁呢？匠人就是指的他们，就是指这些弃绝神的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领袖。所砌的石头，这块石头是谁呢？这块石头就是指的主耶稣。说主耶稣已经做了房角的头盔石头，房角的头盔石头就是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以弗所书的2章20到21节，彼得前书的2章4到7节所说的那个房角石。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是第一块石头，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磐石。 这些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次提到念，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读啊，去念啊。念的过程，我们读的过程，神会引导我们明白。但我们应该细细的读，慢慢的读，一节一节的读，一个词一词的读，慢点过。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啊。神对主耶稣对这些以色列领袖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如果我们现在哪一个人说是对哪某一点，神的国必从你身边夺去，那麻烦了，可能也没人敢这么讲。但是主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神的国从他们手里面夺去意味着什么呢？失去救恩了吗？所以我们平时可能，如果弟兄姊妹走的教会多的话，可能就听到这样的教导，说我们神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以后不会丢失的。这很明显，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救恩，我们如果不珍惜这个救恩，神会拿回去的，这个礼物神会拿回去的，因为我们不配。那么圣经里面多处也说是生命出埃及记吧，还是生命记里面，还有启示录里面就提到嘛，我们名字如果写在了这个生命册上，仍然有被屠的可能嘛。所以救恩是会失落的。正因为有那些虚假教导说你得到了救恩，你信了主就会一定会上天国，所以那就回去睡大觉去了，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新加坡不是有一个那个凭什么那个传道就讲嘛，我们现在我们没有罪了，因为罪我们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所以没有罪了，没有罪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都没罪嘛，就这儿的教导。据说他那个教会人还挺多，但是我相信如果他这一直听下去，这些人就喜欢听他的道，一个不可能得救。如果凭月色不回给他，肯定不会得救。这儿道怎么能得救呢？谁敢承认说现在没有罪？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需要到神面前悔改，怎么就没有罪呢？没有罪就可以胡作，是为所欲为，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做什么了。说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能结果子，这个救恩就赐给谁，这个救恩就是谁的。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不仅仅是神的教会这些外邦信徒，也包括一些以色列人，就是所有属神的子民，凡是能结果子的，不管是以色列民还是这些外邦信徒，只要能结果子，这个救恩就在手里。因为结果子的前提是信，如果不信不可能结果子。44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石头是什么？这个石头就是那头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谁，那指的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不管是谁掉在这石头上必然会跌碎，也就是不信神的结果就是被这个石头砸碎，砸得稀烂。这个在以赛亚书的8章14到15节，弟兄姊妹记下，你回去看一下，以赛亚书的8章14到15节提到过，罗马书的9章32、33节提到过，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信的人，耶稣基督对一些不信的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砸碎他们的石头，这就是意味着审判。主耶稣对一些信的来说那是拯救，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那是严厉的审判。 第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责他们说的。直到耶稣基督借着这些比喻来讽刺他们，来指责他们。这儿提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前面的12章14节，前面十二章十四节就提到说，法利赛人就是听了一些话就想除灭耶稣。现在呢，这祭司长、长老和法利赛人第一次一块来合谋除掉耶稣。所以耶稣这次进入圣城，在地上也就剩下一周的时间，很快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想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我们刚才说嘛，这是拿撒勒的先知，先知那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迫于这个压力还不敢动手。另外一方面，时候还没到。这21章的这个内容很多，我们就这么比较快的分享了一遍，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正去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就真正的去信靠他，用行为来说话。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